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十六课《基督徒的盼望》主再来第一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好。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课《基督徒的盼望》主再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4章1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路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里是一段耶稣与门徒之间的一个对话。当门徒把圣殿指给耶稣看，说到这么美丽，这么值得骄傲的一个圣殿，主预言说，将来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那么这样的一句话使门徒非常的诧异。为什么诧异呢？因为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这里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这里是神多年来一直要他的儿女所建的圣殿，怎么会有一天这个圣殿会被拆了呢？所以对犹太的人来看，这句话不但是不可思议，而且还带有亵渎的性质。门徒大惑不解，他来到主耶稣面前就问说，什么时候有这件事？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有什么征兆？然后这个世界的结束是什么时候？一连这样问了主耶稣三个问题。所以从马太福音24章、25章、26章一系列的都是在讨论解答这三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圣经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是所谓的预言，预言的里面他把神在整个的历史中他的行动他的计划事先的告诉了他的儿女，借着先知的口，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我们来读预言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的来读它，我们不是存着好奇来读预言，我们乃是要了解神是怎么样来安排整个的事物，事情的进展应该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要看见神自己的心意怎么样来完成。那么主耶稣跟门徒在谈论的时候，你会发现主一直告诉他们说，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来到一个结束，而他要临到这个世界。圣经是一本自己证明自己的书，常常有人要问，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我觉得最好的答案就是能够指出来，圣经不需要别人来证明它，它自己可以证明自己。那么哪里可以表现这件事情最清楚呢？就是它的预言。神的预言是清清楚楚写在羊皮卷上，让人能够透过历史的时间来证明他话语的确实性。主的再来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地方有记载，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提出两个人。在主前600年左右，有一位先知，他叫但以理，他在但以理书里7章13节到14节说到，有一位像人子的要驾着云彩而来。100年以后，有另外一位年轻的先知，他叫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书14章4节里面他说，那一位他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而且这橄榄山要南北地震裂为两半，然后神的儿女就是犹太人在那个时候要蒙神的拯救，因为他们受到外邦的逼迫。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说到，这一位基督他要来。新约里面两位使徒，一位是约翰，他在启示录里面也说到，看啊，他降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路加福音天使也是这样子告诉那些站在橄榄山前看着耶稣被提的那群人，天使说，他怎样去也要怎样来。主耶稣自己本人，他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他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你们要看见人子。另外一个地方记载在约翰福音里14章， 他说我要为你们去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所以主也是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再来。这是圣经中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说到主再来。下面呢，我们要来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兆头、预兆。这个兆头啊，有点像我们今天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开车，我们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看高速公路上的这些招牌，它告诉你下一个出口是什么，还有多远，叫你可以有点准备。如果近的时候，你这个车子要从快速的左边一直往右边移出去，等到最后一块牌子说下一个就是出口了，你要出去。这些招牌它给我们一个预告，让我们好做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圣经中主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主来的那一天会有一些预兆显现，那么你们看见这个预兆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日子近了，要好做准备。那么我把圣经里面刚刚我们在读的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自己亲口所说的那些预兆，我把它分类一下，大概可以分成五种类型的预兆。第一种类型，他讲到惨难式的预兆，这个怎么来理解呢？你看他说到，将来你们要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中文在这里翻译成灾难的起头。你去看它的小字，小字说生产之难，英文说 birth pain， 意思就是说天灾人祸本身并不是稀奇的一件事情，有史以来一直有天灾有人祸的。可是这里有一件事情是稀奇的，就是说生产之难。我们做父母亲有孩子的就有这个经验，当你的妻子要生产的时候，他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段叫做产难之苦，他的阵痛从20分钟一次变成15分钟一次，变成10分钟一次，变成2分钟一次，变成1分钟一次，这个频率越来越快，他彼此之的间隔越来越短。所以我们这一个特殊的现象叫做生产之难。那么主耶稣就用这个词来形容在主来之前世界上的天灾人祸的频率是越来越频繁，彼此间的间隔越来越短。我想我们如果注意这些年来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地震，所发生的这些水灾，所发生的这些人祸战争，我们做统计的话很容易就能够看出这个特点。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报告，就是当洛杉矶这次的大地震之后，有一篇报告说来，他把本世纪20世纪里头美国所发生的 6.5 级以上的地震的记录，把它按照顺序排列出来。当我去看他这个科学性的记载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果然这个大地震彼此之间的距离，在世纪初它的间隔差不多是30年20年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到了这个世纪中，它这个距离呢就缩短到10年左右。现在到了世纪末，你会发现这个大的地震距离是一年到两年。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都有很确切的科学数据放在那里，果然就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话语。另外一类的兆头呢，就是说宗教的迷惑，属于宗教性。主在这里说，将来有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要迷惑许多的人，假先知假基督出现。我想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电视很发达的时候我们记忆犹新。一年前我们知道在德克萨斯州威克的地方有一位先生，他自称是耶稣，他吸引了一批人在那里跟随他，最后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束，他用炸药把他那个地方全部炸掉，有100来个人炸死了。那么前两天晚上我们在电视上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的访问的节目， 犹太人最近一直相信有一位从苏联来的拉比，人家说他是圣经里面预言的那一个弥赛亚。所以今天这种假先知假基督的事情层出不穷，果然也是主耶稣所预言的话语。不但如此，他说将来有些先知假基督来的时候大有能力，他还能够行许多的神迹，叫许多的人好像没有办法否认，说他果然是与常人不同。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兆头，而且圣经还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这里就说到这个末期才到，在英文的翻译稍微有点不同，它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意思就是说这是结束的开始，结束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宗教上的这些混乱，然后另一方面福音的广传，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主说这是结束的开始。第三类，主说他就在门口了。这句话怎么样理解呢？我们要打开24章的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在圣经里面，这个无花果树是往往拿来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对着一个光有枝叶没有果树的无花果说了一句咒诅的话，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那棵树就枯掉了。哎呀，他的门徒非常诧异，我们初读圣经的以为主怎么气量那么小，跟这一棵树过意不去，其实这是误解。圣经里面这个无花果树一直是代表着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特别拣选的选民，神在他们身上赐予许许多多的恩典，神盼望在他们身上能够得到果子，但是他没有能够给神满足的果子，所以这个整个的国家民族受到很大的咒诅，他们后来亡国四散天下。但是主说这个无花果有一天它还要重新发芽长枝啊，这件事情等了1000多年2000年，终于在1948年发生了。这个亡国的民族忽然间又重新建国了，在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民族在能够亡国这么久而没有被其他的民族同化，仍然保持它的传统，仍然保持他们的风俗习惯，这是只有神迹奇事才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总之是在神的主宰权柄底下，这一群人就回到了巴勒斯坦，重新建立他们的家，他们的国。主说这件事是预言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看到无花果树发芽长枝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就知道人子已经在门口了。哎呀，这个英文呢跟中文表达的里面比较完全，他说到 at the doors， 这里的门是多数的，换而言之，在主来的时候他是一扇一扇的门进来，好像中国人的这个房子，我们外有外院，然后才有一个门槛一个门槛，最后才能够到达客厅或者到达主人的房，他有好几扇的门。那么主说我来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前面这个第一扇门。所以今天我们所处的时间，照圣经的预言来看，是离开那个主显现的时间非常非常的近，他已经在门口。另外呢，他说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有一个好奇心，想要猜一猜主是哪一天会来。这件事情历史中有很多人尝试着去做，但是主说哪一个时辰哪一个日子到子都不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所以这件事是有神的自己的主权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去断章取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最后一类呢，说人子的日子要像什么，在这里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全把他们冲去了。所以在马太福音说的时候，说人子的日子要像挪亚的日子。如果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路加福音17章跟马太福音又有稍微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太一样。他这里说到17章26节27节这里说是跟挪亚的日子，然后呢28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就由硫磺从天上降来。所以你要发现主耶稣说到他来的那个日子里头有两种日子的特点同时出现。挪亚日子的特点是在那个时候人与天使相交，生出了伟人来。这里你要注意，挪亚的日子的特点就是说人与鬼灵相交，这件事情是违反神的创造的原则，是各从其类。但是在这里呢，你会发现这里有堕落的天使，他与人相交。那么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人与鬼相交。那么在美国，我们这几年有一个非常时髦的东西，叫做 New Age， 这个新世纪。这个 New Age 里面有一样东西是非常吸引人的，他们英文叫做 Channeling。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人可以叫你想叫的这些古时候的人，比如说你要叫亚里士多德，那么他这个灵就可以附在你的身上，这个人就可以讲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当然在我们东方人来看，这件事情并不稀奇，因为在东方这个交鬼的事情一直是有的。那些乩童他们鬼灵附身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一些不是他们自己知道的话语。所以这个是挪亚时代的特点。到了罗德的时代呢，更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同性恋。罗德时代的同性恋是非常严重的，他说从小的一直到老的都是以此有这个偏好，因此那个时候神就要用火把这一个索多玛俄摩拉灭掉，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所引起的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就像今天一样。今天我们面临的艾滋病给人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是一个不治之症，而且是我们从80年来以后是一个非常新而且非常快的一个可怕的咒诅。那么耶稣说人子的日子是这两个日子的特点同时出现。那么我请问，我们今天是不是看到了这些东西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就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兴旺，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风气。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人子的日子就近了。所以我把刚刚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五种兆头预兆把它归类起来，让我们能够知道主耶稣所说的他再来的日子，今天就在我们这20世纪90年代的结束之前，我们全部看见了。所以主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近。那么我们下面呢，应该要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是要怎么样准备。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就要留到下一堂课我们再来讲。到底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真实的看见了主来的日子这么近，我们应该如何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我们下次再说。谢谢弟兄姊妹，再见。